菲拉铁菲教会时代，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0年12月10日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菲拉铁菲教会时代》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01210，历时2小时4分钟。那弟兄去给我拿了一个热的樱桃大馅饼来，我跟你说，准是从外市来的，对吗？是吗？那边的弟兄，是这样的。行，看来樱桃馅饼是我最爱吃的，那味道很好。那像我说的，我吃樱桃馅饼，有时候咬到了籽儿，我不把馅饼扔掉，只是把籽儿扔掉，继续吃樱桃馅饼。我也要你们这样对待这信心。那当你吃到什么东西，你无法正常的消化，行。那不要把整个东西扔掉，只要把那部分籽儿扔掉就行了。继续吃馅饼，那就是这么做。那你喜欢吃鸡肉，喜欢炸鸡吗？几乎每个人都喜欢。那么你吃鸡肉时，如果咬了骨头，不要把鸡肉扔掉，只是把骨头扔掉，对不对，潘？那你只要把骨头扔掉，继续吃鸡肉。那我们很高兴，因为我们能吃到没有骨头也没有核的食物。从天降下的薄饼，称为玛拿，整个都包裹着属天的甘甜。那你知道，我相信是大卫。那有一次他说，这滋味犹如磐石所出的蜂蜜。那我相信诗人也说，它是磐石里的蜂蜜。那我的弟兄，你尝到过吗？那瞧，这滋味犹如磐石里的蜂蜜。磐石里的蜂蜜，我的弟兄，是怎么样的？那你知道，有一次我不明白磐石里的蜂蜜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想可能是他们曾经在磐石里找了蜂蜜。但后来，我在这上面得了一点灵感。那不是我找到他的那一次，是后来。那我发现每个牧羊人都有羊群。那关于这一点有这么一件事呢，我知道，你知道我们的身体是由地上的尘土构成的，每一种活物都是来自大地。那有一些的牧人相信，当羊出了问题，那你知道生病了或出了什么问题，那石灰对羊会有帮助，他们让羊去舔石头。那你见过羊会那么做，去舔石头？为了让羊去舔石头，他们就在石头上倒一些的蜂蜜，然后羊就会去舔蜂蜜。那当他去舔蜂蜜的时候，也就舔到了石头。行，那我们这里有满满一纸袋的蜜，我们要把它放在磐石上，不是哪个教会上，而是在基督耶稣这块磐石上。那么羊群现在就去舔，必定立刻得到痊愈。当你舔到了磐石，一切罪的问题都消失了。那你只需要这么做。有件事，那说到岩石，是关于他医治的事。医治在过去的日子里，那有治疗狂犬病注射液之前，那人们常常使用一种东西叫做风石。那若有人被狂犬咬了，就把它放在这块风石上。那如果这块风石，那如果它粘在风石上，它就会好。如果它没粘住，那病就会恶化，那病人就会死。那今天也是这种情形。那我所知道的最致命的咬伤不是狂犬，而是魔鬼。我们有一块对付他的石头，就是永古的磐石，要持守住它。只要你持守住了，你就会痊愈。千万不要放松，退后，一直持守住，坚持住，那你就会好的。那在我们开始今晚的课程之前，那我们要站起来一下，那如果可以的话，那做一下祷告。你是罗伯特·多尔蒂姐妹吗？是。那昨天他给我打电话，那我想试着，他说他想要代祷，我不认得他，那你看上去有点像他，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他。那昨晚我看到你在这儿。那现在多少人想要在神面前被纪念？应该是说想要神来纪念你的。我们的天父，正如我们的领唱在芝加哥常常唱的，请纪念我，因我流泪伤心。主要现在请纪念我，在死亡的那一刻，在整个的人生中，主，我们都要你纪念我们，不是纪念我们是罪人，我们都是，而是要你纪念我们是基督徒，承认并接受你儿子，我们救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我们知道这是我们得着救恩的唯一的机会， 道路和方法。我们不是借着任何的教会、任何的机械或任何的组织，而是借着耶稣基督，唯有借着他。所以我们今晚奉他的名前来祈求你祝福我们。这是我们聚集在一起查考你的道，要知道今晚你为我们储藏的东西，叫我们属灵的身体得以建造，成为一个活的教会，一个你可以在其中居住行走并自由运行的教会，行走在你的子民中。只是我们当做的事，你知道我们会立刻去做的。父，我们爱你，但我们知道我们还没有完全进入状态，是你能照你所愿的那样借着我们来说话。所以我们祈求你为我们行割礼，就是今晚割去我们一切的愚昧和多余属血气的东西，让我们能完全的献给你，是你可以随时的使用我们。父，我们祈求今晚就是那个时候，愿你使用我们，从圣经中带出这些的精华来，把它们擦亮，在这个伟大的教会时代，让人们看到我们影射出基督来。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我们讲了这些教会时代，那到今晚已经是第六个教会时代了。明晚就讲完教会时代，那每晚讲一个，从星期一到星期天。今晚要讲的教会叫菲拉铁菲教会时代。那这星，或者说这使者，那我们全心并庄严的相信，这个教会时代的使者就是约翰卫斯理。这个教会时代始于路德教会时代结束的1750年，一直持续到1900年，大概是主后1906年，这是卫斯理教会的时代。那从这里引入了老底嘉。那这个时代是弟兄之爱的教会时代，是伟大的宣教时代，是敞开门的时代。那赏赐是柱子，成为柱子。那有三个名得到了启示，神的名、神城的名，还有神的新名。这启示是赐给这个教会，给这个时代的。那这个教会时代从启示录三章七节开始，那一直到第十三节，包括十三节。启示录三章七到十三节。那晚上我们要回去复习一下这些教会时代。第一个教会时代是以弗所教会时代。那谁能马上说出这个教会时代的使者、那光或传道人是谁吗？保罗，以弗所教会时代，从主后55年到170年。我挑选55年的原因是因为那时保罗开始了他的宣教旅程，他也是在那时候建立了以弗所教会以及后来的其他的教会。那好的，第二个教会时代是士美拿。会众中有谁能记得这个教会时代的使者是谁吗？埃日纽，是的，好的。他从170年到312年。第三个教会时代是别加摩教会时代。会众中有谁能记得这个教会时代的圣徒是谁吗？圣徒马丁，是的，从312年到606年。下一个教会时代是推亚推拉。那谁能记得这个时代的圣徒、使者、天使是谁吗？哥伦巴，是的，从606年到1515年。再下一个是萨迪教会时代，那就是昨晚讲的。那当然你知道那个教会时代的使者是谁了，对吗？马丁路德。那他的时代从1520年到1750年。那今晚我们要讲菲拉铁菲教会时代，就是约翰卫斯理，他是这个时代的使者，从主后1750年到1906年。这是弟兄之爱的教会时代。那我们发现这些的教会，那教会时代，那都表达了那个教会的特点， 那他说出了教会，那教会的品格，或者说教会的特点是什么？那昨晚讲了马丁路德，那在这些的时代中，那我之所以拿着这个，那小伙子们也做了录音，我一整天都在查考。你说一整天都在查考，你在这里讲了这么一点历史吗？不，这些历史观点就写在书里。瞧，而这里我来这儿的原因是要借着启示在你们面前把这些东西讲出来。那我们一起聚在这里是为了得到启示的那一部分，而历史部分我可以从书上读出来，但在这儿我要寻求启示。那这样我们就可以从磁带里挑选，那然后我们就然后就放在书里，我们就具有历史资料，又有圣灵的启示。那这是我们聚在这儿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时他赐给我们的。那我相信对这些教会时代所做的诠释应该是令人振奋的。那愿主应允祝福他。那昨晚讲的教会时代是萨迪教会时代，那在希腊文中其实是称为逃脱者，那但我想英文的翻译是死的。那它既是一个死的教会，又是一个逃脱的教会，因为这教会死在教皇的统治之下，主后1500年或说1520年处在教皇的统治之下，我们称之为黑暗时代。那在那里基督教处于有史以来的最低潮，那或者说在后来的甚至是老底家的教会时代中也是最低潮。那但是却有一件令人震撼的事牢记在人心里边，那这些教会时代一开始不管是在哪个教会时代，一路下来进入各个教会时代，那每个教会时代都跟另一个彼此的重叠。如果你仔细查考历史书，那就会发现那它就像这样重叠，彼此叠在上面。一个教会时代快结束时，在这之间使者就来到呼召教会回到曾经失落的信心上，那一直都是这样。那你看犹大书圣经后面的最后一卷书，那你翻到启示录之前，那犹大说我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信心竭力的争辩。那重叠在使徒书信和启示录出现之间，因为那时大多数的使徒已经死了，瞧都走了，那时只有一个还活着，就是圣徒约翰。那他是启示者，应该说是写书的，从主的天使那里得到启示，写下了启示录这本书。那你看他们彼此的重叠，那所以呢我想你们注意到了这一点也记住了。那接着下来正如我提过的，甚至在萨迪时代，那这里也是重叠，那是联姻的时代。事实上教会直到推亚推拉才真正的存在，但在萨迪他已经联姻了。萨迪的意思那就是联姻。那你注意到那他在这里联姻然后重叠进入那个时代。你注意到昨晚讲的路德他带着一个死的名出来，死的名，那还有逃脱者。瞧到过去的这里是死的教会，有一群余圣逃脱的民从这个时代被带了出来。那今晚当我们讲完腓拉铁非教会时代后，那就带来了老底家教会时代的开始。那明晚当教会结束后，那到了末了，那你注意使者就在末了出现，那在末了出现了责备教会离弃了起初的爱心，远离了神，像他们在后来的时代里所做的。就在那时被提来到把教会带回家，在信息传扬的时期教会被提上去了。所以那我们现在已经靠近那个时代，你明白这一点了吗？好的好的。那瞧就在那个时候，那教会的使者，这时代的使者出现，那责备他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心，竭力把他们带回来。那今晚使者要做同样的事儿，这个使者回来责备他们所做的事儿。那每个时代都是这样，所以这就形成了每个教会时代的重叠，像这样彼此的重叠，那就像上台阶一样，那像这样重叠的往上上。 那啊，我这里拿来了一小段历史，是关于今晚要讲的使者约翰贝瑟里的。约翰贝瑟里是那个时代的星，那他1903年6月17日生于英格兰的艾普沃斯教区，他是19个孩子中的第15个。他父母是约翰和 Susanna 贝斯里，父亲是个传道人，母亲是个奉献给主的圣徒。虽然有19个孩子需要照料，他仍然在繁忙的日子里挤出很多的时间教导孩子们圣经的课程，还有圣经的故事，并为他们祷告。正是这个使孩子们成为后来的样子。他兄弟查尔斯是个了不起的歌曲作家，留给世人一些我们历来所拥有的最有灵感的歌曲。约翰是乔治·怀特菲的同工。那事实上，约翰·贝瑟里和乔治·怀特菲都是卫理公会或传讲成圣的早期的创始。约翰每天早上很早就起来，60年来他每天早上都4点起床，这是教会已经失丧的一件事。50年来他每天早上4点起来，5点开始讲道，有时候他一天讲2到4次。那英国人说他每天骑着马，他每年骑着马走了4500英里传福音。那骑着马走了4500英里，那这是英国的英里，那你知道他比我们的长，去传福音。在那个时代，许多人写书毁谤他，诋毁的，取笑的，但那些书早已经被人遗忘了，写书的人也被遗忘了。你不可能反对神的孩子还能蒙混过关，你只是向空气斗拳，怎么样神会把他们带过去的。由于他的行事方式，他被称为寻道卫理信徒。据说他一生中讲过超过4万篇的道，想一想，讲了4万篇的道。1791年他离世后不久，寻道卫理会就在世上扎根了，开始了卫理公会教会。当然那个时代还有阿斯伯里等许多人。那在我们开始第七节，那讲菲拉铁菲的使者时，我们注意给这个教会的问候是什么。那真正的教会，真正的教会在挂名的教会中，真正的教会处在挂名的教会中。你要写信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刚才我让你们注意到每个教会时代都有重叠，那现在你来到这里，那这使者，那你有没有注意到他是这样带入卫理公会时代，那重叠起来，那一直过来与老李家教会借五旬节运动时代，那有了一点重叠。那明天晚上讲到五旬节的使者，他要回来责备这些教会的堕落，正如这个时代责备他们退回到萨迪时代及路德时代那里去，重叠了。弟兄之爱，这是个宣教和拆传的伟大时代，使人从未见过这样的时代。这点甚至还发生在我们现今的时代，那世界各地都能看到那这样的宣教时代。那在最近，那我说在最近的150年里，那这是世界历史上最著名的宣教时代，把福音带到了世界各地。它曾是，如果只是说文字，那文字的传播，也就是说福音信息以印刷品、小册子、书籍等等的传播形式，那福音在很久以前就已经传遍天下各国了。 已经很久了。所以你看，这证明耶稣所说的并不是这个意思。他从未说往普天下去开办圣经学院，他也没有说往普天下去分发各种的印刷品，那些东西是好的。但是他给教会的使命是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福音不只是这个道，乃是使这道成为生命。行，因为耶稣接着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那你知道马可福音16章是他给教会的最后的使命，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他给教会的第一个使命是在马太福音10章，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他给教会的最后信息是，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并且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很奇怪，许多人把这个词儿给删去了，并且是个连接词，把句子紧扣在一起。行，那他说，那许多传道人会说，去传福音，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那不信的必被定罪，并且信的人必有，一定会有神迹随着他们。信的人就是奉我的名赶鬼，他们要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些是永生神运行在人们当中的迹象。后到多远呢？普天下去，明白了吗？到普天下去。所以当我说五旬节的信息时，不是指现在的五旬节教派组织，五旬节的信息是从神来的唯一的真实信息。那行，马可福音16章，那你们如果读这段经文，好了，在这儿耶稣吩咐他的教会，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这些的迹象，说方言，医治病人，行神迹，那去了多远呢？到普天下，给多少人听？给凡受造的听。他要一直下来到这末世，到世界的末了。是的，这些神迹只随着这个教会吗？到普天下信的人，往普天下去传给凡受造的听，这些神迹必随着他们，不单是这个教会，而是信的人。所以这才是五旬节的教会。行，那我们已经了解了这个时代，那今晚我们在这里要讲腓拉铁非时代，那腓拉铁非教会时代。那在那个时代，人们用印刷品向普天下传福音，并且宣教。耶稣说，这福音要传遍，这福音要传遍天下，为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那么如果这就是耶稣所讲的，像分发印刷品，派宣教士去教导阅读写作算术，分发小册子，叫人彼此握手，那相信有一位神，那如果这一切就是他所讲的，那么基督早就该来了。行，所以这表明那福音，保罗说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的明证。所以当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他说往普天下去证明。哦，我喜欢这一点，证明福音的大能，相信这道所说的，向人们显明这道所说的，然后对他们彰显出这道。哦，这才是方法证明这道。哦，那天那位了不起的莫尔斯·里赫德站在我房间，他是世界上最大的苏丹宣教会的主席。他说，庞纳弟兄，你是个浸信会的信徒，你应该知道真理是什么。我说，圣经是真理。他说呢，这些五旬节教派信徒得到了什么？我说，圣灵。行，于是他说，哦，我看见他们摔碎家具乱踢这些东西。我说，是。唯一的问题就是你们这些人退缩不前，跟他们隔绝了， 那他们有很多的蒸汽，能让车轮滚动，做一些事儿，但他们把蒸汽都从气瓶里吹出来了。然后我说，如果他们能把蒸汽放在这儿，那他们就会有神机骑士和异能等等的。但他们不知道用个蒸汽干什么，然而蒸汽又一定得找个出口出来，所以他们就只能喊出来，把蒸汽吹出来。我宁愿把它吹出来也好过压着的，以致什么蒸汽也吹不出来。你呢？就像那个老人常说的，我宁愿害怕一点野火，我宁愿有一点野火，也好过什么火都没有。那今天的问题是我们试图画一个火，是吧？你知道在过去五旬节的时代，那他们做过这些，那给一个冻僵冻得快死的人看一张画的火有什么益处呢？一点也帮不了他，对吧？那他必须自己得到火。那如果神的能力是五旬节派信徒那为主做工，行他们以前所行的事和神迹，如果你不只是画一张画，而是把所画的在他们面前变为事实，他们就会得着同样的经历，同样的救恩，照他们的方式给自己的见证盖上印。乔丹，你必须得把火带给他们，你不能把它放在别的时代，要把它带到这里。那我们知道这个兄弟之爱的时代是个伟大宣教的时代。耶稣说往普天下去传给凡受造的听，这些的神迹必随着他们。那当我们讲完历史和圣经后，那我要问你们，那每个晚上不都，那我们在圣经里读到耶稣告诉约翰将要发生什么事儿？我们也在这里查过了历史，证明都一字不差的发生了。那因这缘故花了那么多时间查考这些的人，要看一直携带这个信息下来的神的仆人在哪里。那他就在那儿，正圣经说的，他就在那儿，持守住信息就如起初一样，永远不要玩弄他。那然后我们看到他几乎被踩灭了，但神也呼召这个时代一个死亡黑暗的时代，然后出来了一点光，然后又多了一点力量，然后到了末了再次进入了五旬节中真实的经历，接着心腹被取走，他走了，大灾难又临到了。是的，大灾难临到全世界的人。那这是个伟大的宣教时代，弟兄之爱宣教的时代。那让我把这些伟人的名字给你们念一下，那我都写在这儿了。约翰卫斯理，乔治怀德菲，那怀德菲，那他大约是在1739年， Charles G. Finney， Dwight Moody， William Carey， 那是伟大的宣教士，1773年去了印度，在南非的大卫·里文斯顿。行，所有的这些人，这些的伟人，那我这里记下了许多伟人的名字，他们生活在弟兄之爱的时代里。那有黑人、白人、棕色人和黄种人，那所有的围墙都被推倒了，这些人出去进入宣教的工厂。弟兄之爱向普天下的万民伸出手，门也向他们打开，使他们可以进去另一个敞开门的时代。因为他们不能，那在这之前他们还不能这么做，因为罗马教皇等人把门都关得死死的，根本进不去。但在那个时代门打开了，因为主说那是一个敞开门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他们打开了许多门，福音的门，宣教工厂的门，那回到基督里的门。那在那个时代一切的门都打开了，你可以看到他们所做的事儿。那这些弟兄绝对是做了了不起的工作。那从约翰卫斯理起，他是萨迪时代以后的星。那从他出来唤醒萨迪时代的人以后，那这150年的伟大宣教时空，那是以前所有的时代都没有见过的，传遍了整个的地球。想想这一点，天下各国都听见了这道，这道在很多很多年前就完成了。行，但它不是福音，只是道。字句是叫人死，圣灵是叫人活。行，那那天我站在南非的讲台上，那看见成千上万的回教徒，那坐在外面，那我遇见一个向回教徒传福音的宣教士，这个宣教士说，哦，拯救那个宝贵的灵魂。那个人在那里已经很多年了，只将一个回教徒转向了基督，因为回教徒是从马代波斯人传下来的，那正如他们的法律不更改一样，他们的信仰也不更改。 一旦他们成为回教徒，就终生是回教徒。那所以他们就让这位弟兄所说的那个人站在南非首都比罗托利亚的一个院子里，那是在开放的州，那奥朗奇州，那在泽兰士瓦省的北部。我们从那里出发，进入了开普敦，还有布隆方丹，经过那条路回来时，经过了格雷厄姆城还有东伦敦，然后离开开普敦后又返回了约翰内斯堡，那来到沿海一带。那是的，我们最后去的城市是德班，那里聚集了大量的土著，有15万到20万土著坐在那里，有回教徒、土著等。那他们过来得花几个星期。那里的赛马场比丘吉尔汤斯的还宽，是世界上第二大的，伦敦的最大，然后是南非的，第三是丘吉尔汤斯的。那他们用围栏隔开，因为部落之间有斗殴。那警察，那200到300名的警卫站在外边，把每个部落那赶进围栏里面，那这样他们就不会互相的打仗，解除他们所携带的枪啊、矛啊等动物武器。他们坐在地上，那透过围栏互相的对视，那部落的战争，他们的酋长那身边带着人用大扇子，那这样给他们扇风。那还有女王，罗德西亚的女王坐火车来，带着满满的27节车厢的人从罗德西亚来参加聚会，那开来了一辆特殊的火车，那主行了大事，大神迹和奇事。但是我们发现了什么呢？那天德班市市长希尼史密斯走出来，我问那个人脖子上挂的那个小东西标签是什么。那一个有色的人种，那就是我们这里所称的黑人。那他们正是我在那里传道的对象。那他们很多人，男人或女人，根本就没穿衣服，什么也没穿。那他手里抱着一个偶像，脖子上挂着一个小标签。我说他们是什么人？脖子上的标签是做什么用的？他说他们是基督徒。我说基督徒？手里抱着偶像？他说瞧，巴拿弟兄，我想他是山该族的，我会说他的话。那我们开车过去，你就跟他说，你想怎么叫他就怎么叫的。那你跟他说话，就像问他什么问题一样。那我会问他，那然后告诉你他说什么。于是我说，你好，多玛。我叫他托马，因为我想这个名字很适合他。我说你好吗，托马？那他看看我，我说你是基督徒吗？是的，他是基督徒。那我说那当然他不认识我，那从不认识，他们没有一个人见过。那于是我说你带着这个偶像是干嘛的？他说他父亲就带着他，想那对他来说是神。那我说你父亲带着他，我说可是你没有理由再带着他，你是基督徒，你不该带着他。他说有一天狮子快追上他父亲，那他就点了一堆火，照着巫师告诉他的，对着偶像念咒，那偶像就把狮子赶跑了，那在那里野兽咬死了很多人，你知道。那我说你瞧，赶走狮子的不是巫师告诉你的咒语，而是那火。我说狮子怕火。我说那作为基督徒多玛，你不应该带着偶像，你跟他不应该有任何的关系。他说他说那如果摩亚，那是指看不见的力量，那我们所看不见的神，那摩亚是指某种的东西，像风一样的力量。他说如果摩亚说了，这个偶像也不会说，所以他两个都带着，如果这个不行，另外一个就行。那这就是基督教的能力。是但那天下午圣灵降临在赛马场上的聚会中，那开始揭示人心的秘密。那之后我讲起经文，那大约过了一个小时，那我实际只讲了15分钟，因为有15个不同语言的翻译，那要一个一个的讲过去。那我这样说，像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这个就说那个就说咕咕咕，那个就那翻译说的都是指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我得记下前面说的话，否则我会忘了他讲到哪了。那等到他们都翻完了，那才能够接着讲。那然后又轮到我了，我说那传教士告诉你们有一位来拯救你们的耶稣。那你看了，他们互相对着看，你知道不同的部落上上下下的听众都这样看着。我说传教士告诉你们这事儿，但那个传教士，那你在读这本书时又看到他是伟大的医治者，并说他活在人们当中，从各个时代以来一直到他再来吗？我所做的事儿你们也要做吗？ 你们接受基督做救主，带着那些标签的人，你们想要看到耶稣今天回到这里，行走在人们当中，做着在地上时所做的同样的事吗？哦，所有人都说，哦，肯定的。那他们想看见那些事，行，他们想看见那些。我说，要是他做这些事，在这里使用我们，做着在地上时所做同样的事，你们愿意相信他的道吗？哦，肯定的。那小回教徒都坐在那儿，在台上的第一个或第二个人是个女回教徒，圣灵就说话。那我亲自问他，我说，那你知道我不认识你，我甚至不会讲你的语言。他承认这点，那他双眼之间有个红点，那表明他是个纯正的回教徒。那于是我说，行，说到医治你，我不能医治你，但我说你明白下午我所说的这个信息吗？他通过回教徒的翻译回了话，那他是印度人，那他说是，他明白，他读过新约。哦，是的，行，那他们也相信神，他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那虽然他信神，但他相信穆罕默德是神的先知，而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行。于是，那他说，哦，他相信神。那我说，那你若知道旧约，那就知道神住在以前的人里边，住在过去的时代里。那么这位我们称为基督的耶稣，他就是神间先知。是的，人杀了他，你认为他们没有，因为你说的骑着白马走了，这就是你的祭司教导你的，说的从未被害。那几年后在什么地方正常的死去了。我说，那你相信这种东西，但这位耶稣照新约所说的，他死了又复活了，并差他的圣灵回到他的教会里。那这就说到他们的要害了。瞧，这正是回教徒挑战葛佩里的同一件事，同一个原则。行，我说呢，穆罕默德从未给你们任何的应许，但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应许，借他所做的事我们也要做。那你记得他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说，我不能做什么直到父指示我。我说现在如果耶稣来指示我，你的问题是什么，或你来这里的目的，告诉你你会有什么结果，你的过去是什么，将来是什么。如果他能说出你的过去是什么，那当然你就会相信你的将来会是什么。他说是的，乔是通过翻译说的。我说好的，愿主做这事儿。那你知道所有的回教徒都站起来观看。那时圣灵说，你丈夫是个矮小块头大的人，留着黑胡子，三天前你看过医生，你有两个孩子，医生给你做了妇科检查，说你子宫里有一个囊肿。他低着头往下看，说这是真的。我说，那如果你读过新约，这是不是像跟井边妇人说话的耶稣基督？那真是这样。我说，那你为什么像个基督徒一样的来找我呢？为什么你不去找你的穆罕默德先知呢？他说，我想你能帮助我。我说，我无法帮助你，但如果你现在就接受在这里的耶稣，他知道你的生命，知道你的一切，他会帮助你的。他说，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事就成了，这就是了。那天下午有10000个回教徒归向了基督。瞧，在将近30年的宣教工厂上，借着印刷品只让一个回教徒信了主，而在5分钟内福音得到了彰显，就有10000人信主。神从未告诉我们去建教堂，从未告诉我们去办学校，这些都没问题，医院等等，神知道我们需要他，也是他的计划。那教会的使命是传福音，而我们分发阿斯伯里的小册子和印刷品，那就在上面这个漂亮的小地方。那愿神祝福那些人。我想在肯塔基州威尔玛的那个卫理公会学院是现今世界上最好最属灵的地方之一，那他们是很好的人。那我从那里下来，那忘了是哪里，是在罗德西亚，或者，但我不知道那城的名。那比利你能记得吗？哦 Southbury， 那没错，是新 Southbury。 那比利是我的存储器。那罗德西亚的新 Southbury， 我们正从罗德西亚下来，那登机时我看见一个男孩和3个女孩，那持有美国护照。那我向他们走去说，你们好。我说，看见你们都拿着美国护照。他说，你讲英语？我说是的。我说，我是美国人。他说，哦，那很好。我说，你们出来旅游吗？他说不。 我们是宣教士。我说，哦，太好了。我说很高兴见到你们。那我说你们从哪里来的？哪个教会的？是跟某个组织来的还是自己来的？他说，不，我们是卫理公会的，我们是从肯塔基州威尔摩来的。我说简直就是在我家的后院的。我说，他说你不会就是那里的伯拉罕弟兄吧？我说是的先生，没错。怎么一下就正出来枪，那不想再说什么了。我看他所表现的态度，他朝那三个女孩看去，他们那样彼此看了看。我说等一等孩子，那他还只是个孩子。我说那他们也还只是女孩子。我说我想跟你们谈一谈基督徒的一些的原则。那我们都是，我们来这里都为着同一个伟大的事业。我想问问年轻人和你们三个女孩，你能奉主耶稣的名说，你说你们在这里两年了，你们能指着一个灵魂说你们已经带领他归主了吗？就一个灵魂，他们指不出来，一个灵魂也没有。我说不想伤你们的感情，一点也不。我说我欣赏你们所做的，但你们女孩子应该留在家里帮妈妈洗碗碟子，绝对没错，这里根本没有你们的事儿，绝对是的。人除非领受了圣灵并传讲其大能的名证，不然外面的事工厂也与他无干，因为唯有这名证才能够感动人。你看现在那些骚乱等等是什么？是因为没有向他们传讲真实的福音，只是言语的形式向他们传讲。想要看的是什么了吗？是路德时代那些逃脱者的延续，他送给世人免费的书刊，没错啊，免费的圣经。那这个时代，这个伟大的时代，那现在我们开始讲。那我相信我们看到第七节是个问候。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呢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何等的一个生命呢？待会儿我要回到这点，那因为这些经文可以用到后面去。我知道你的行为，看呢，我在你面前给你开了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那注意，在这场充满兄弟之爱的伟大宣教运动席卷各国之后，那现在评价他们所做的事的时候到了。那对那些分发到世界各地去的印刷品等等，我一点也不反对。那宗派教会又回到了教育和行为上，瞧，又回去了。那在这些大宗派建立后，耶稣给了一个敞开的门。在卫斯理时代开始后，那卫理公会教会在地上建立后，他就扎根生长，成了今天的一个大教会，是新教教会中最大的教会之一。那时所发生的事儿就是耶稣给了教会一个敞开的门，之后他们便进入了老底家时代。我之所以这么说，是让你们能明白我说的重叠是什么意思。行，他从敞开门的宣教时代开始。但你看，耶稣告诉他们，他拿着大卫的钥匙等等，但在这里他说他给教会开了一个门。在怀特菲芬尼那三基和穆迪，那穆迪是最后一个等人的宣教时代之后，那一直到现在，耶稣在教会面前给了一个敞开的门。哦，现在你们要留意这里，这是处在腓拉铁非和老底家时代之间的重叠部分。耶稣是门。那请你跟我翻到约翰福音十章十七节，那我们要用经文来支持这点，要确保你们很多人都能够相信。那不然有人会说，瞧我从未，那这只是他说的。那我想读一下经文，约翰福音十章十七节，约翰福音十章十七节。好的，那我们读一下这道啊，对不起，是约翰福音十章七节，不是十七节。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 就是羊的门。这又讲到了祝福，我们如何进入基督里，它是什么羊圈。那对此我常常的纳闷，那什么，它是一个人，怎么可能是门呢？那在东方的国家，有一天，那我注意到牧人夜间把所有的羊领进栏里，把他们赶进一个门里，当他把羊都赶进去后，就数点他们，看每一只羊是不是都在里边了，然后他自己就躺在门口，若不经过他，没有人能进到羊那里，也没有羊能出去。所以耶稣是羊的门。行，我曾坐在一辆英国造的小吉普车上，那我对那人说，那我说那些是，那牧人从城里经过，那吹一下哨子，那每个人都猛地踩闸，那我想出了什么事，原来是一个牧人带着羊从城里经过。那在东方跟这里不同，他们把所有的商品都摆在市场的房子边上，那有苹果啊、梨啊、葡萄啊，还有各种的水果，那都漂亮的堆成一堆，那像这样堆放在货架上，那一直摆下来，那每个卖主站在那里，那都想拉你去买他的水果等等。这位牧人正从那条主大街走过来，我说弟兄，这里会乱成一团了，我站起来看看。那跟我一起的弟兄说，他说你会大吃一惊的，帮他弟兄，那注意看，那所有的车都停住了，牧人走过来连看都不看，每只羊都老老实实的跟着他，紧紧的跟着他。如果牧人这样顿一下拐个弯，跟在他后面的羊也顿一下，后面的羊一个跟一个都拐了弯出来了。那这也是我们跟随大牧人的方式。那没错，那些羊从街中间走下来，走到另一头吃东西，他们就像狗一样跟着牧人，那他们会看看那些的商品，但会紧紧的跟着牧人。哦，我喜欢这样。行，我说哦，弟兄，我真希望我能讲他们的话，马上我就能讲到了。这里，这里，羊不偏左也不偏右，只紧紧跟在牧人的后面。这也是教会历来所做的，紧跟在牧人和圣灵的后面，他带领我们进入永生。不因为这是个花里胡哨的大教会，或某个得到这个那个很多博士学位等东西的人而调转方向，而是紧紧跟在牧人后面，不管牧人去哪儿，羊都跟随着。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他们不跟着生人。没错，那个牧人懂得这些的咕哝的声等，他们使羊听话。然后我们出了城，那有一件奇怪的事儿，那我看见那里有个牧场，那一些人躺在那里，那他们有驴子，有母牛，有猪，绵羊，还有山羊等等，全都在那儿。我说那么那边那些人是什么人，他说是牧人。我说牧人也放驴子，他说是的先生。我说我还以为牧人只是指牧羊那儿的，他说不，牧人是一个养牲畜的放牧的人，在你们国家人们叫这些人是牛仔等等。我说哦，我明白了，牧人是一个牧养牲畜的，是的，他照看牲畜，没错。他说奇怪的事是在夜间，那很令人吃惊的，那你是一个传道人，我可以告诉你一些事。他说夜幕降临时，那他放牧各种的牲畜，那带着他们到处走，照料他们，让他们一天下来吃到好东西。但夜幕降临后，那所有的骡子、驴子、骆驼，那不管是什么都被留在外面的地里边，但他把羊拢在一块带进栏里边。我说主啊，不管你做什么，使我成为一只羊，因为当夜幕降临时，我想进入那羊圈，进入那门，从门进去。约翰福音17:7，那他说我是啊，我说10:7，他说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那我在这教会面前，在腓拉铁菲时代和老底嘉时代之间，给你一个敞开的门， 你现在明白了吗？现在你的心思意念都真正集中在这一点上了吗？那现在听着，那这真是太好了，我告诉你，这是磐石中的命，把这些金块取出来，擦亮它们。我就是羊的门。那么这个门是向着什么而开的？我们回头思想一下。从卫理公会的伟大宣教时代起，这成圣的信息席卷了全国，路德带来称义，那随之卫斯理带着成圣的信息，在卫理公会时代的末期，在这末期他扎下了根，开始形成了一个大组织。那任何的教会，那听着，那这很强烈，但我要请哪一位指给我看历史所记载的在什么地方神曾兴起了哪个教会以五旬节的样式出现而没有任何组织，但当他一组织起来他就死了，再也没有复兴了。他会员会不断的增加，但从来没有过复兴了。路德派的复兴从未再兴起，卫理公会的复兴从未再兴起，五旬节派的复兴也绝不会再兴起。谁的先生他们组织了起来，而在各个教会时代中，神说他恨恶那种东西，就是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那记住，我们不是在反对任何人，那好的人分散在各处，神的羊都在外面的那些地方，这是真的，没错。卫理公会、浸信会，不管是什么，他们是神的子民，只要是从神的灵重生的，他们都是神的子民，但组织压制他们，那他们带着信从卫理公会到浸信会，那到基督会去等等，那直到信都破了，那还带着他到处跑。亲爱的，到了那个时代的末期，那主是怎么说的？我是通往羊圈的门。那在这两个时代之间，有关耶稣的什么门打开了呢？1906年当卫理公会时代，那穆迪等人他们退场以后，发生了一件事，那就是人们领受了圣灵，那说方言，那这些人自又回到教会中。这事儿大约在1906年左右开始发生。好的，那之后发生了什么？那事儿出现以后，那接着你知道他们组织了最早的总会，那就进来了现在叫做神召会。那瞧，从那个教会开始重叠了。那之后发生了什么？主给了一个敞开的门，一个敞开的门。那我们来读一下，那我要照着主所说的那样逐字逐句的来讲。行，看呢，那我们来看，在你前面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在另一方面我知道你的行为，看呢，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一个敞开的门，那是什么？是耶稣基督至高神性的启示，不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而是神自己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启示，那请你们注意一下，我们再接着往下读。你略有一点力量，没有弃绝我的名。这是第一次又提到这名，因为过去那个时代失去了他的名。路德带着一个名出来，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对不对？父子圣灵。那在这里，这两个时代之间，耶稣的名又出现了。在这之间，这敞开的门，那这是耶稣是谁的启示？他是神，是他神性的启示。那这就是他在第一个教会时代所启示的。那注意，约翰看见他站在七个金灯台中间，他手伸出来站着，那这里是第一个灯台，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他的手伸出来成十字形，他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换句话说，起初我是至高的，末后我也是至高的。光在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这是个阴沉昏暗的日子，但到了晚上就有光明。这福音的大能 从这一只手在东方升起，普照大地，现在从另一只手在西方落下。阿拉法和欧米伽，我是 A， 我是 Z， 在他的手上，明白了吗？那在启示录第一章他做了什么？他向第一个教会以弗所教会启示了他至高的神性，对不对？那注意，每个教会经过这里下来的，耶稣自己只在他荣耀的形象里启示了神性，但在这最后一个时代，他成了 Z， 再次回到了他原本的开始，叫首先的和幕后的。第一个时代现在是最后的时代，因为他说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你会说这怎么发生的呢？是哪个人带出来的呢？这是一个启示，你们这里许多人已经领受了，因为他的。那现在我要说一件事了，那瞧，他整个的教会都是建造在他是谁的神圣启示上，对不对？你说不信这点，让我翻到马太福音16章18节看一下，你就会看到了，整个的启示都是建造在他自己的身上，他的整个教会都是建造在他是谁的启示上。那让我们从这里读起。那我说让我们从14节开始。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那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那13节。那现在16章13节。他们说，那注意，这是耶稣第一次谈到教会，那启示录是最后一次。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或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那他问他们整群的人，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天哪，从神学院你永远得不到这个，你没有任何的途径能够得到这个。约拿的儿子西门，你得到他的唯一途径就是，这是从天上启示你的，就是我就是他，这个属灵启示。耶稣说，你们若不信我就是他，必要死在罪中。绝对没错，我就是他。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他。这是什么？属灵的，属灵的，属灵的真理是主的道。那我们发现这个伟大的启示，那神在这末日把它赐给了教会，在这两个时代之间，神差来并启示了自己，就是那敞开的门。那他不在老底家时代，也不在别的时代，那不在这个菲拉铁菲时代，而是在两个时代之间这个重叠期。因为那下面我还要证明这一点，你们就会明白，只要我要把它完全的讲透，让你只要愿意就一定会明白的。好的，那他是谁的启示？就是他建造教会的地方。现在多少知道这是真理？他把他的教会建造在他是谁的启示上。好的，那他怎么说呢？无人能关。我知道你的行为，看到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什么是敞开的门？是耶稣基督至高神性的启示。以前那个时代，他对第一个教会是怎么说的？他说，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全能者。他在三次不同的时间说了这话，亲自向第一个教会显明了他的神性。在他进入最后的教会时代之前，他说，我在你面前给你开了一个敞开的门，如果你想明白这启示，这就是了。 就是他建造自己教会的地方，他能够建造他教会的唯一的途径，就是回到他是谁的这个启示上。的确是，请当那亚伯拉罕立了约，那神与亚伯拉罕立了约，亚伯拉罕说这些事儿怎么成就呢？我既年老，我唯一的继承人就是那我这里的仆人大马色尔以利见，那我老了，你应许给我一个孩子，你要怎么做呢？这事儿怎么成就呢？那你记得亚伯拉罕沉睡了，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那像落在个人身上一样死亡。然后他注意到在他前面是冒烟的火炉，每个罪人都该下地狱的。亚伯拉罕杀了一只兽，一只母牛，那一只母山羊，一只公羊，一只斑鸠和一只鸽子，他没有劈开斑鸠和鸽子。那之后这束白光从那前面经过，在那些切开的肉块中来回经过，坚定了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在日本，那如果这里碰巧日本人，那你知道在日本他们是怎么立约的吗？他们互相撒盐在对方身上，他们拿一个小盐罐来，那坐在那说你愿意做某事吗？那愿意，那我愿意做某事。然后他们就立约，拿一些盐来撒在对方身上，因为盐是一种防腐剂。瞧，是的，他把盐撒在对方的身上，那是一个约。那在美国我们怎么立约呢？那我们说呢，瞧啊，你愿意做某件事吗？我愿意做某事。那接着你知道我们彼此在这件事上握手，那是一个约。那但在东方他们立约的方式就是写上一些东西。那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他们写一份的契约，然后杀一只动物，他们把动物切开站在中间写这份契约，然后像这样撕开，那这人拿一份，那人拿另一份，那然后他们起誓，若不履行这份契约的，就让他们的身体像这死的动物一样。那这份契约能生效的唯一的方式，那你绝不可能复制的，必须是同样的东西合在一起才能完好无误。那神指示亚伯拉罕他要做什么事呢？他要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从以撒一直到耶稣，神带他上了格格他，在那里把他撕裂，神从他里面取出圣灵，离开他的身体，又使他的身体复活，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并差圣灵回到教会中。这是神所立的约，把他撕裂，我们得到圣灵，神得到身体。当他们回来合在一起时，在我们里边的圣灵就好像心腹与他联合。 Amen。 任何教会一点也不能附在他里面。亲爱的先生，他是纯洁毫无玷污的，由圣灵生的，就是这样，这就是那约。那我们发现他说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我不在乎有多少人围着组织或宗派兴起来，就连阴间的门也不能够把它关了。只有一个办法能做到加入他，就是这样。但你无法加入他，你必须重生进入他里面。是的，所以没有人能够没有人能阻止他至高的神性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这一信息。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他。你说你怎么知道他是对的？他与道完全的一致，没有人能说他不是那样的。是的，他是道，没有一处有人曾奉父子圣灵里面受洗。这位伟大的圣徒保罗，以弗所教会的使者，吩咐每个没有受洗的，或不管你是怎么受洗的，如果你从未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他吩咐你来奉耶稣基督的名重新受洗。他说若是天上来的使者教导别的东西，他都应当被咒诅。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末世使者出现时，当他出来时，他所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信息呢？我们可能是做他的先导，但我告诉你，他出来后他必传讲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你若是不信，明白你过来让我把经文指给你看，他肯定会的。心里的割礼、神的启示和大能的事工，这些都会有，正如他们在五旬节所拥有的。原本的五旬节祝福将会回到那一小群余圣的民身上，把他们带到彼岸去。那份契约将跟他起先被撕开时的样式完全一样。哦，我爱他，我太高兴了，太高兴了，我难以充分的表达出来。我正高兴我能说我是他们中的一个，我太高兴了。我真希望我所有的弟兄都这样高兴，我真希望我能让这里的弟兄姐妹和全世界的宝贵朋友们能明白这件伟大的事。那今晚我是愿意的，神知道这事。我一个小儿子约瑟，小女儿萨拉和利百加需要抚养，还有一位我不愿离开的妻子， 但如果我知道我的弟兄们，我在世上所认识的人能接受这点并相信并被圣灵充满，我愿意马上就去到他们那里，绝对没错。哦，如果你轻声细语，他们会认为你是想塞给他们一些东西。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持守这道，把它牢牢的定稳，绝对没错，持守住它。哦，我多么的爱他！他是谁和他至高神性的启示？他怎么做呢？那我好像难以离开这一点。他在以弗所教会启示了这一点，对不对？那是这光，基督徒的光，第一次照耀出来，对不对？圣灵的时代就从以弗所这里开始了。先知说必有一日，不是黑夜，也不是白昼，但到了晚上，这光必再回来。你明白了吗？行，但你看这个阴沉的日子，那经过了那里，那到了这儿，各种阴暗的组织等等，但到了末了这里，一直到这里，他给了一个敞开的门。耶稣说，我就是那门。你听他说过吗？我是门，我是道路、真理和光。瞧，你听他说过吗？门是窄的，路是小的。你注意到窄是怎么拼的吗？ S-T-R-A-I-T 是水，水的意思，窄的意思是水，像这样拼的，窄，水就是路，那水就是门，路是小的，水是什么？那门是门，瞧，要打开，奉主耶稣的名，从水经过就是路。门是窄的，路是小的。耶稣说，水就是门，奉主耶稣的名进到水里，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当你仰望哥哥他时，就被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有些人说这是给使徒的，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就是这样，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这应许是给每个人的，只要你照着处方所写的方式来做，没错。那不要说乔伟绕过这条路，有一次有个人绕过去了，那你知道他从另一条路进去，你知道这个吗？你读过这个比喻吗？有个人绕过去了，从另一条路进去。那在东方人们参加婚宴，那这点我们明天早上要讲，在婚宴上那个人是怎么进去的。那我明天早上想要讲这点，我不想现在就说，但还是算了。那明天早上，那看的人是怎么从婚宴进到那地方的，那或者说怎么进到婚宴里的。好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水就是门，是通往主神的入口。我开了一个敞开的门，我拿着钥匙，我是唯一能开门的人，我是唯一能启示他的人，我拿着钥匙，对不对？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唯有借着耶稣基督人才能够得救，不是借着任何的教会、任何组织、主教、教皇，只能借着耶稣基督。他拿着钥匙，他是唯一能开的人。什么钥匙？大卫的钥匙。在将来的千禧年里，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我拿着大卫的钥匙，我开了门就没有人能关，除了我没有人能开，在我面前也没有人能关。怎么会是这样的呢？若不是他向人启示着自己，人怎能知道他是基督呢？瞧，他启示自己，他拿着钥匙，他能开也能不开。瞧，我拿着开门的钥匙，我就是门，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光。呵呵，哦，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父，我是子，我是圣灵，我一直是，不是我过去是或将来是，我是自由拥有的，我是一切，我一直是，不是过去是或将来是，我一直就是，我现在是，意思是永恒的活着。瞧，我现在是， 过去一直是，将来一直是，我现在是，正如我过去一直是和将来一直是一样。瞧，他是自由拥有的，他拿着通往天国的大卫的钥匙，没有人能关。那第七节证明了这一点。是的，他拿着大卫的钥匙，没有人能关。那我们来看下面是什么？你略有一点力量。哈哈，他对这里的一小群人说，你现在略有了一点力量。那什么意思？就像一个死了的人，摇一摇他，他又活过来，又苏醒了，那恢复了生气。你已经从那些陈旧的死的教条等东西出来了，你开始恢复了一点生气，摇摇自己，把自己弄醒一点，你略有一点力量。现在我在你面前给你了一个敞开的门。那他们从路德派体系、教皇制度、卫理公会体系和其他的体系中出来后，主就说，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现在你略有一点力量了，你打算用它来干什么呢？门就在你面前，你可以走进去也可以走出去，那你要哪个都行，门就放在你面前，你略有一点力量。那才刚刚恢复生命，你才开始。早期的教会也是这样。那注意，在老底嘉时代的末了，又回到了行为上。那请你注意这里，它表明这个教会就处在这两个时代之间。那如果你跨入了老底嘉时代或老底嘉教会时代，我知道你的行为就在老底嘉时代的末了。那是什么？你的行为并撒旦的作为之处。什么是撒旦的作为呢？行，又直接回去进到了宗派里，那么神召会、五旬节一体论、那神的教会。哦，弟兄，难道你没有看见你所做的吗？你又回到了神所恨恶的东西里，破坏了弟兄之爱。那你看神召会，这世上最好的一群人就在神召会里。你看联合五旬节派的教会，跟你中所见过的好人一样好。再看神的会，但由于这些的组织，他们争吵抱怨，彼此大惊小怪，互相称对方是秃鹰的窝或耗子洞啊！哦，真是丢脸。神所恨恶的一件事，就是在弟兄中间散布纷争。没错，这些组织就是这样做的，在弟兄中间散布纷争。我们应该站在破口处，说我们都是弟兄，我们一心一意，团结攻敌军，信仰教育相同，圣经的教义，爱心一致。我喜欢这首老歌，基督精兵向前进。是的，先生，在老底嘉的末了，他们又回到了行为上，过五旬节派又回到了宗派上。那我们来看第十五节，我记得这里启示录三章十五节，看是不是这样的。启示录三章，那让我来看看有没有写对。那启示录搞错了，是十五节，是同一章的十五节。那在这里是说同一件事。是的，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冷也不热。我知道你的行为，那这表明他们又回到了当初的事上，带着他们的力量又回去了，回到了五旬节教派里。在同一章第十五节。好的，那在两个时代之间，在两种尼格拉宗派教训的时代之间，他们有了一点力量。那这里路德派已经成型，回到了尼格拉一党人中，那有了了不起的大主教等等。那随之而来的是卫斯理，他们也在各个教会中，那在那个时代搞出了坎特伯雷大主教，还有那些不同的大人物。那他说，哦，我们是那个等等。那到了五旬节派这里，他们也回到了同样的东西里，有各种的大的宗派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但在这两个时代中间，他开了门，给了教会一点力量，复苏起来，直到他能晃晃脑袋，遥望彼岸，看见他所在的地方，得到了启示。那你看那些被击倒的人，那过不一会儿，你知道他开始晃晃脑袋，那周围看看，再晃晃脑袋。顺便说一下，昨晚我梦见了这样的事儿。差点我还以为我打中了一只松鼠，它从树枝上掉下来。然后我看见那边有个老妇人，后来对我大发脾气，想过来抓住我。这只小松鼠脖子上有一圈白的东西。这小家伙躺在那儿晃了两三下脑袋，看着我玩命的跑进了森林里。那你知道那个老妇人可能是指教会，不可能吗？对吗？他拼命要踩我，我就设法逃离了他。那只有一点点光，但是足以知道了。那我知道我在街上，他想在那里把我拦住，飞快的调转我的福特车，后面挂一辆拖车，整个东西都在摇晃，我就朝另一条路走，不让他抓住我。那勉强过去了。那你还略有一点力量，所以你要用这点力量从两主的宗派之间彻底调转方向。你注意到吗？要遵守他的道， 那现在注意着下一句，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遵守我的道，那他们因此得到了力量，这就是他们得到启示的方法。路德印刷圣经时，那些紧紧抓住圣经的人，还有那些随着卫斯理等时代下来的人，那些人紧紧抓住圣经遵守这道，他们明白了耶稣基督是神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启示，并奉耶稣的名受洗，于是他们进入他里面，就是这样，那时他们拥有了他的名。行，那这已经很明了了，比读报纸更清楚。瞧，你无法否认，因为他很清楚地写在圣经里了，就写在这里，我们都知道这是历史。那这的确是五旬节教派教会开始的地方，得到了他的名，大概是在1908 1910或1912年，那大概在这期间这事就临到了。那好的，没有弃绝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名，那我喜欢这点，他现在啊拿着大卫的钥匙，他能持守他的道，那并把你带进天国，那他的名被启示了，他们从有一个名其实却是死的教会中出来了，那现在他们进入了得到主名的教会里，那这就是得到生命。行，从拥有父子圣灵名的死的教会里出来，那父子圣灵的名，这根本就讲不通。瞧，他放在那里是要被启示的，整本圣经都是在启示上写的，这就是圣经的特点，主启示了他自己。那他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马太福音28章19节。那么你要用哪一个名呢？那大多数三位一体论信徒施洗是奉父的名、奉子的名、奉圣灵的名，这根本不符合圣经。你问一下哪一个人看是不是这样，他是奉一个名单数的，不是几个名，父子圣灵的一个名。瞧，是的，父不是名字，子也不是名，圣灵也不是名，那它是什么呢？是死的东西，它本身不是名字，所以通过这些死的称呼，但借着基督的生命，他启示的，彼得一定用，他站在那里，手里拿着天国的钥匙，天国就是圣灵，天国的钥匙就挂在了腰上，换句话说就是启示，因为耶稣告诉了他。哦，弟兄，你看不出来吗？彼得是那个蒙福的人，有真理的启示，当时他就站在那里，他听到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彼得转过来说，主啊，我这里已经拿到钥匙了，我得到了启示，知道什么意思，因为我知道父不是名，子不是名，圣灵不是名，但我知道那个名是什么，所以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你们施洗。 Amen。 没错，那这跟你看一本爱情故事一样，那这是马太福音最后一章，马太福音最后一部分。如果你拿一本爱情小说来看，那你们有些女士，那我知道你们不看，那你们肯定不看那些的书，这样的不看。瞧，在你还做罪人的时候，那如果你看过了，瞧，你拿起小说来看，那你知道还是个小姑娘时，你拿起这个故事来看，说约翰和玛利亚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那谁是约翰和玛利亚？那要是知道谁是约翰和玛利亚，你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回到故事的开头去看，对不对？瞧，在马太福音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那如果父不是名，子不是名，圣灵不是名，那你最好回到书的开头去看看。行，那如果我们回到书的开头，马太福音第一章，你就会发现这个名字。那我想在这里做个示范，因为这里可能有人从未见过。那注意，这个是父，这个是子，那这个是圣灵。那注意看，父子圣灵，这是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说的，对不对？父子圣灵，那这个是谁？父，那大家听，父圣灵子，那这个是谁？圣灵，这个是谁？这个是谁？子。好的，那这个是谁的父？耶稣基督的，对不对？那马太福音一章28节，那我们来读一下。那我们现在来看这爱情故事，看它读起来像什么。那我们来看看耶稣所说的这个人是谁。他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好的，那马太福音第一章是从家谱开始的。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一直往下，一直往下，那直到十八节，那你看一直读到十七节这里，那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牵制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牵制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你们再跟我读吗？注意听，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父神怀了孕，是这样读的吗？从谁怀了孕？我还以为有人说这是他的夫人。那如果圣灵是一位，父是另一位，那么耶稣就有两个父亲了。那你得到了个什么东西？一个私生子了。你说他们只是疏忽了，没有把这个写对。好的，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给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圣灵是他的父，瞧，他说神是他的父。那如果他们是不同的两位，那哪一位才是耶稣的父呢？看你把自己搞到哪里去了吗？你把自己吊在了半空里边。行，那你必须说圣灵就是神自己，他是圣灵就是神。那现在你得到了两位而不是三位。好的，好的。21节，因他所怀的孕是，他所怀的孕是从谁来的？圣灵。好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他的名字是什么？那从此过着幸福生活的约翰和玛利亚是谁呢？父子圣灵的名字是什么？耶稣生在地上时他是主基督，八天后的受割礼，他父母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他是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他是主，在他出生时他是主基督，后来他起了耶稣这个名字，使他成了主耶稣基督。正是这个启示给了彼得，他知道约翰和玛利亚是谁，因为耶稣说去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这会被启示出来。因为耶稣知道彼得拥有启示的恩赐，他知道的，因为已经借着天上的圣灵向彼得启示了。当神看见一个人能领受从天上来的启示时，他就是信任那个人，在他身上做一些事。当时彼得得了启示，因为耶稣说除了我父没有人的启示这点，神是那位唯一能启示的。他知道彼得接触到了圣灵，那所以他，那彼得晓得启示，后来他上学那里，他说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那就在几天前，耶稣告诉彼得，那同时他告诉彼得他是谁的启示，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的。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我要把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后来在五旬节，在耶稣说完去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十天后，在教会的开幕典礼上，借着圣灵的启示，彼得知道没有父子圣灵的名这种东西，就根本没有人会想到这个。直到天主教会时代以后，每个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的人，实际上都是受洗归入天主教的信仰的。没错，那不是基督徒的洗礼，从来都不是。那在五旬节，他们都被圣灵充满，说方言，举止就像醉了一样。他们喝醉了，他们喝醉了新酒， 是从天上从上头的迦南来的星球，他们都在大叫呼喊，举止好像醉了一样等等。彼得在他们中间站起来说他们不是醉了，而是那这正是先知所说要发生的事，神要浇灌他的灵下来。那众人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弟兄们，我们该怎么办呢？他们问这问题，我们要怎么得到他呢？谁有钥匙呢？过来西门，你有钥匙，从你腰间把它取出来吧。你打算怎么说呢？那记住，耶稣基督说，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如果那是神，他就必持守他的话。那你们天主教的神父指着我看说，你们能赦罪。那有一次一位天主教神父对我说，耶稣不是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吗？我说他是说过，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吗？谁的就是说你赦免谁，谁就得赦免，你不赦免谁，谁就不得赦免。我说这话正是这样说的。他说，那么基督不是赐给了教会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吗？而我们就是他的教会，肯定有的。我说，那如果你照着使徒赦免人的方式赦免人，我就同意你所说的。是的，我说他们怎么赦免人呢？他们吩咐人去做连续九天的祈祷，或像你们那样去做吗？不，先生。彼得说，悔改。阿们，这里有钥匙，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钥匙在地上咔啦一声，在天上也咔啦一声，这就是了。由于这个原因，那保罗遇见几个受过洗的人，他们是让为耶稣施洗的同一个人施洗的，所以他才说，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我们不知道 有没有一种圣灵。那你看希腊文，他说你们是怎么受的洗的？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他说那个不再有效了，天还是关着的，您必须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他们听见这话，就奉耶稣基督的名重新受洗。他们受洗后，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被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哦，弟兄，这就是回到起初，绝对是的，这就是放在这里敞开的门。从地理上说，它是对的。晚上的光，圣经的每一句经文都指向它。我们可以站在这里讲几个小时，那我们还有15分钟时间，那这里大概还有三五十个不同的注释要讲。那要是今晚讲不完，那明天早上再讲。好的，那好的，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好的，没有弃绝我的名，就在这里，没有弃绝我的名，这名被启示了，离开了又老又死的撒利宗派，进入了活的教会中。现在我们来看第九节。那我们现在要注意，我们正要讲到一件非常危险的事，那撒旦议会的人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了你。我们可以整个晚上都停在这一点上。那注意，他们现在是什么？主对他们讲话的那些人，经过这一切时代后来到这里，已经认识了主的名，他们进入耶稣基督这敞开的门，得到了生命的道，被圣灵充满。现在主说，在你们中间有一些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那我的弟兄，如果你想翻回到别加摩时代，那在启示录二章十三节，那就一会儿让我在这里指给你们看，到底是什么，是指宗派。我知道你的行为和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就是这里那个老底家。那我是指尼格拉伊朗人的教会时代，他们在这里已经形成宗派。那注意，这表明他们是一个教会，一个会堂，一个教会，宗派的教会。哦，弟兄，这乃是撒旦的会堂。所以宗派的行为是出于魔鬼的，不是现在的基督徒。那记住，他们是基督徒，而是指宗派本身。是的，那你注意到吗？主说，你们中间有人自称是犹太人，但你们看出他们是假的来。那记住，这位伟大的使者，那他在对谁说话？对最后这个教会，对这两个教会之间的敞开的门。那第一个教会时代是受谁的教导？保罗。那让我们来看罗马书二章二十九节，看看什么是犹太人。 这样你们就知道这肯定不是我自己的想法。罗马书二章二十九节，罗马书，好的，就在这里。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式。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什么是犹太人？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我知道你们经过了成圣时代来到这里，你说他们得到了圣灵，这是他说的，不是我。他们说他们有圣灵，却没有神迹随着，但主说他们是假的，撒谎的。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你不能是主说谎话。哦，弟兄，这一点一直把你给蒙住了，行。哦，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自称是圣灵充满的基督徒，说是会堂是组织，我要使那些自称有圣灵的人都在那里组织起来，那他们甚至连启示都没有。行，好的，自称是犹太人或基督徒，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我就停在这里，在明早的信息里再讲。这就是那些睡着的童女，你能看到这一点吗？这处在什么时候？处在末了了。后当他们出去时，那就是他们，瞧，他们因信称义成圣了，借着路德的信息称义了，经过这里成圣了，但错过了敞开的门，明白了吗？在路德时代因信称义的，在卫斯理时代成圣了，许多宝贵的拿撒勒派、天路圣洁派、卫斯理派的信徒等等，他们都过着美好清洁的生活，成圣了，也以为已经得到了圣灵。后来听到有人说方言或什么，他们就嘲讽的、取笑的，说那是出于魔鬼。弟兄，你那么做就给自己盖上了灭亡的印记，你亵渎了圣灵，这是永不得赦免的。哦，你说我们属于最初的教会，不管你属于多少教会，这跟神的道都没有关系，道不可减也不可加，没错，撒旦一会的。我希望没有伤到你，我不愿意像这样说话，但在我里面有二东西促使我这么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但你知道我不喜欢这么说，我说出来的时候也觉得很可怕，但我不得不说出来，在我里面有个东西使我说出来。我一直讨厌谴责女人，那我感到那女人会大哭，我会感到很可怕，我不愿意谴责女人，但在我里面有个东西使我这么说，叫一个不道德的女人。哦，天哪，我实在无法容忍，因为在我里面有个东西使我这么说。那我看下去看到这道，那我想主要如果我错了，给我指出来，不要让我去做可能去伤害别人的事。那我爱每一个人，你知道我爱他们，不要让我伤到什么人。那神的，你知道我不愿意那么做，但圣灵起来说，站在这道上，持守住，持守在这道上。我说是的，主，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是我唯一的，你是我真正的朋友。当你生命消失的时候，你是唯一能帮助我的，所以主要我要跟你站在一起。那我来呢，我不是要伤害人，当我在攻击那些组织的东西时，请不要误会我。那很早我对这点就有了一些的认识，我都在谴责的，一生从不相信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愿意跟他沾边。是的，感谢神让我远离他。那看呢，他们是撒旦一会的，自称是那圣灵充满的，其实不是，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你们不记得睡着的童女什么时候起来吗？那记住，他被称作什么？有十个童女出去迎接新郎，对不对？五个是聪明的，灯里有油。多少人知道油在圣经里代表什么？圣灵。那人不能说你没有成圣，我们他们都成圣了，每个人都是。但五个有足够的聪明，得到启示的智慧来明白那个门，而被圣灵充满。 瞧他们灯里有油，其他人则没有。当他们醒来时，那就去到聪明的那里说，哦，把你的圣灵，把油分给我一些，分给我一些。这里他说，对不起姐妹，只够我自己用了，真的我没有备用的了。所以他们就说，去祈求吧。他们出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这些就进入婚宴，那些就留在外面，他们要在外面经历大灾难时期。那注意，那再一会儿还有几节，那你会看到他们直接进入了大灾难时期。行，那这些睡着了，明早我们要讲这一点。那是的，我想如果能等到那个时候会更好一些，因为我们现在还剩一点时间就结束了。好的，现在让我们看，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他们并没有圣灵。那趁我们都在一起的时候，那这里再说一件小事，加略人犹大，那就是我昨晚说的，他是灭亡之子。圣经说的生来就是灭亡之子，那么耶稣基督生来是神的儿子，所以神住在基督里，对不对？撒旦住在犹大里。如果耶稣是神的儿子，生为神的儿子，是神肉身的儿子，那么犹大生来就是灭亡之子，那他是灭亡之子，是撒旦魔鬼的化身。那你注意到他加入到耶稣当中，成为他们的一员。瞧，那他这么做的原因是为了欺骗，使他能在这个时代进入教会中。那耶稣说那些会堂是属撒旦的，这让人吃惊吗？他们是撒旦的会堂，是犹大假装成基督徒。犹大的主要动机是什么？是钱。今天许多事情最大的拉动力是什么？就是钱。你看神召会在这里造了600万美元的房子，还教导说主马上就要来了。哦，原子弹已经放在发射架上了，就要把我们都炸碎了，还建造600万美元的房子。哦，发了财了，一样也不缺。我明晚再讲这个，若主愿意的话。那注意这里，哦，你看这些的教会，这些组织多么的大，他把钱集中起来，哦，求神怜悯，他们成了亿万富翁，甚至在他们教会中有各种的资金的借贷合作会等等，把钱等的东西都带出去。弟兄，在我听来，这不像使徒的做法。比如说，金钱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把那个给我，把你所有的钱都拿走吧。没错，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那就是他所有的这名的启示，我把这个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起来行走。好的，那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们是撒旦的会堂，那怎么可能是他们呢？当犹大来的时候，那你看就在耶稣出场的时候，犹大也出场了，你注意到这个吗？就在耶稣退场的时候，犹大也退场了。就在圣灵再次出场的时候，犹大这敌基督的灵也再次出场了，他运行在悖逆之子当中，不关心圣经，而是关心他的教派。行，他们给自己建了一个会堂，耶稣在这里说那是撒旦的会堂。在哪里？一路下来直到现在这个时代，他是怎么从这里开始的？借着组织一路下来都做着同样的事，撒旦的会堂，明白了吗？撒旦的会堂。耶稣说他们自称被圣灵充满，那他们怎么这么说呢？犹大当他在地上时，他与耶稣相遇，承认他是耶稣的一个信徒，并成为管钱的，带着所有的钱，对不对？你们都知道这点。那如果他信靠耶稣基督，他就虚假的接受了称义，对不对？罗马书5章1节，我们既因信称义。那没错，对。那还有一件事，在约翰福音17章17节，耶稣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他说你的道就是真理，他就是道。他曾赐给他们权柄赶逐污鬼，出去举办医治聚会，赶鬼，行各种的神迹。他们回来时，犹大也在当中。那注意，拿撒勒派为了公会的信徒们， 他们欢欢喜喜的回来，高兴极了，不断的赞美神，呼喊，因为鬼也服了他们。耶稣说，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为你们的名记在生命册上欢喜。记住，犹大也在他们当中，瞧他可以把教会蒙骗到这种的地步，他跟他们在一道做工。那你知道，但到了五旬节他就露馅了，这些事儿正是他所行的。那在原始派，在卫理公会教会中，他也在路德派教会中行了这事儿。那他在拿撒勒派、神的会等教会中行了这事儿，都达到了成圣。但当来到圣灵的血说方言，拥有各种神迹奇事时，他们却定这些事儿的罪。他们会同意你有关神医治的事儿，肯定的。犹大也是这样。瞧，但是弟兄，今天有许多神的医治在外面进行，站了两个小时说，你们一个晚上若不给他们$50，你们的庄稼就要被火烧掉，各种各样的事儿，那是魔鬼，肯定是的。我全心相信神的医治，但那些东西是出自魔鬼的，绝对是出自魔鬼的。不管你会做多少事或做更多的事，犹大也会赶鬼。耶稣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到我这里来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行许多的异能吗？都是你们所做的，我一无所知，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哦，弟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我们正在谈论这少数人，因为我们处在最后的时代了，必定只是少数的人。我的弟兄，请接受这一点吧，不要以为我站在这里，要是我自己，我宁愿，那对我来说，我可能会跟自己妥协说，那我们还是接受神召会或某个运动吧，加入到他们里边，跟他们在一起。那但是弟兄，如果我那么做，我就有祸了，我就有祸了。我很清楚这一点，神必因我做这事把我送到地狱里。是的，先生，如果我必须用生命为我的见证盖上印，我也得盖，就是这样。因为在我里面有样东西，我根本不可能做别的事儿。我知道这是真理，我必须站在真理的东西一边，而圣经会支持他的。组织反对的，但圣经说的是对的。人的话都是虚谎，他的话是真实的，这就是真理。是的，要持守住他。撒旦一会的，好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保守你，免去你的试探。那现在注意，这表明他不是我正在谈的卫理公会时代，而是重叠起。你瞧，那你们再注意听吗？每个人们现在注意听，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那小群余剩的人，教会将走到一个地步，你要么加入组织，要么成为那弟兄，你一定会这样，就是这样。你要么组织起来受那受的印记，要么就接受，你要么组织起来加入宗派中，那实际上这就是要来的受的印记。那因为它是一个联合抵制，行，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那这个大试炼，那试炼的时刻将临到，那试炼普天下的人进入大灾难中。那等一会儿我们再来看，进入大灾难中，这大灾难并没有在卫斯理的时候来到。那我们处在哪个时代了？这门摆在什么面前？在卫斯理时代与那教会在往前走，现在已经进入了老底家时代。但在这个小地方，在过去的35或40年里，在人们面前给了一个敞开的门，让人进去，而神要取去余剩的人盖上印记，他们会一直变得不冷不热，神就把他们从口中吐出去，这工作将要减少，教会被提上去，这时敌基督就进来行毁坏，简直太完美了，到处都有整本圣经一致。好的，那睡着的童女在这里出现了，在这里也证明了教会时代的末了走入了五旬节的开头，因为他们一直走入将要来的大灾难中。他在卫斯理时代还没有来。那十一节，好的，生命的冠冕。那十一节说，我必快来，什么在这之后就快了，行， 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持守住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什么是冠冕？什么是冠冕？它是一个，那冠冕是指你有一块领地。如果你得了冠冕，你就是一个王。行，那我们就是神的众子。当我们得到永生的冠冕时，我们的领地就是地球，使你们成为众王，做神的祭司，对不对？所以这就是的，在新耶路撒冷那边，地上的君王甚至要将自己的荣耀带到城里。哦，太美妙了。如果你想看着经文，那瞧那些冠冕就像星星那样发光。但以理书12章3节对此做了详细的描述，你们可以记起来，也许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看一下。那让我们翻到但以理书，那看看他在但以理书12章怎么说的。好的，从但以理书12章1节开始。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你知道这是谁，他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什么艰难？紧接着就是大灾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必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那冠冕，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哦，弟兄，这就是你的冠冕，那个荣耀的永生冠冕，永生的冠冕。十二节，那得快一点了。那我想我们讲完这节就结束。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那我们要很快把这节讲完，因为已经超过五分钟了。但你们早上可以睡迟一点，可以吧？孩子他妈，那你就让丈夫睡吧。那你们起来没问题，但孩子他爸起来就有点困的。你就让他多睡一会儿，要轻轻的出去，把他的咖啡准备好，我别的他喜欢的，他情绪会很好的。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那让我逐字逐句的来看一下。那你们能跟我多忍一会儿吗？就一会儿。我知道很热，你知道这台上也很热。那让我们来看。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柱子。或根基，殿宇或神殿的根基，我神的殿或我神的家，这是柱子，是根基。这是那些接受这道的人，在第八节他们听到了就回到那根基上。现在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二章第十九节。在以弗所教会，那你知道你必须回到以弗所，那这是那起初，对不对？是的，让我们回到以弗所。那保罗在那里建立了教会，那现在让我们看看自己处在哪里。好的，以弗所教会，那我们现在回头看看过去那个根基是什么，看看论到根基保罗在第一个教会时代是怎么说的。那他在对以弗所信徒说话，这样你们不再做外邦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路德派浸信会，等一等，我搞混了对吧，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一切都从这门进去，耶稣。得胜的，我要叫他做柱子。换句话说，他是根基的一部分。我要给他什么呢？我要把他放在使徒和先知起初的教训里，赐给他启示。先知是怎么说到他的？他是测试和平的君，全能的神，永在的父。这是先知和使徒们说的。他能胜过撒旦的会堂这一切，保持自由并仰望着们，我要使他做柱子，我要把他放回到我神殿里的道的根基上， 我要把它放在根基上做柱子，叫它可以持守在道里。阿们。我喜欢这样的弟兄，太好了。我可能有点可笑，但我感觉很好。好的，得胜的，我要使得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不再从那里出去。那什么，如果他是柱子，他就不再出去。他是心腹，是的，正如以弗所时代所拥有的，像保罗在使徒行传教导他们的。那等一等，如果你要成为柱子，那在这里我记下了另一处的经文。我想在讲心腹之前先跟你们讲这一点。那如果你想要做柱子，就得回到以弗所，回到保罗所在的那个时代。那保罗以弗所的使者，以弗所是教会的开始，是根基。保罗教导他们，如果他们受洗是用别的名而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他们就得重洗。没错，使徒行传九章，那或五章十九节，是十九章五节，在加拉太书一章八节，他说若有一个天使来教导别的东西，他就应当被咒诅，他们也是殿里的心腹。那让我们翻到启示录七章，看看他们是不是心腹。启示录七章，那可能那我们在这里谈以色列余剩的人，那144,000人等等，但是那我们往下跳一点，那跳到12节，瞧，那是一场五旬节的聚会，那些人都是那瞧，那我们从9节开始，那因为先是讲到以色列有144,000人盖了印，那我们明天要讲这个。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那你记住，从四节到八节是讲以色列人，他们是太监，是守卫圣殿。行，若主愿意，我明天早上讲。那你看，他们是12个支派，犹大支派受印的有12,000，流便支派受印的有12,000，加德支派受印的有12,000，那利未支派、西布伦支派、贝亚米支派受印的各有12,000。以色列共有多少支派？瞧，12×12,000等于几？144,000。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约翰认的每个支派，他也是犹太人。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外邦人来了，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那是过去那些遭害的人，他们死了，狮子把他们吃掉等等，为了这圣灵的福音，一直流淌着鲜血。成千上万的小孩头颅在街上被敲碎等等，现在他们站在那里，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哦，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听着，你不认为这就是一场五旬节的聚会吗？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听上去他们好像在那举行一场帐篷聚会，不是吗？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那你是犹太人，你知道所有12个支派，那么这些人又是谁呢？他们是从哪来的？他们身穿白衣，他们从哪来的？不是贝阿米或别的支派，这些在这里的人是谁呢？那约翰非常，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那这也难住我了，瞧。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在内室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看来他们曾经饥饿过，不是吗？他们不再饥，荣耀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 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这就是了，心腹就在这儿。哦，多美啊，这个心腹。那让我们看看他在这里怎么说，那所以肯定就不会错过了。十二节，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从那里出去。那心腹与新郎站在那里。哦哦，但愿我们有时间来讲这个。那我来准备好了书，在启示录里说，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这就像预表，是指立位支派，那所有别的支派也都付给了十一。那你瞧，每逢月宿安息日，他们都上去敬拜神，那将是何等的日子。是的。那让我们来看，他也必不从那里，他也必不从那里出去。是的。在我神殿中做柱子，我又将我神的名写在他上面。那神的名是什么？耶稣。那如果你要记下来，那我们有点迟了。耶稣，那以弗所书三章十五节说，天上地下的全家都起名耶稣。那你瞧，是的。好的。和我神城的名，这城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都写在它上面。哦，你可以看到大家都叫同样的名，那但是你已经明白了。瞧，我又要把我神的名写在它上面。这城，那他继续说，这城就是新耶路撒冷。瞧，新耶路撒冷，我要把新耶路撒冷写在它上面。那新复活教会就是新耶路撒冷。多少人知道这点？教会自己就是新耶路撒冷，你相信这一点吗？那让我们来证实一下，启示录二十一章，那我想就是在这儿。好的，让我们回头来看一看这儿，那这样就能确定了。圣经说凡事要查验。行，那启示录二十一章，哦，好好的听一听这一点，好好的听一听这一点。那如果你想明白神的新城，那神的名是什么，那请听这一点。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新教会是外邦教会，就是新妇。新妇是外邦人，外邦人拥有主的名，他为自己的名从外邦人中拣选一群人，你相信这个吗？那如果不相信，翻到《使徒行传》十五章十四节找找看，《使徒行传》十五章十四节，那请你们翻到那里看一下。那这样，那你们就，那《使徒行传》十五章十四节，那我想我们先来看这个，啊，然后我们就准备结束了，《使徒行传》十五章十四节，他们住了生。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诉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啊，心腹就在这儿。那我想我们快要说到最后一节了，那说完这节我们就结束。那让我们来看，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那这名都是一样，耶稣耶稣耶稣，新妇嫁给耶稣，成为耶稣太太等等。行，那今晚这教堂里有一群很出色的妇人，非常出色的，但只有一位是我的妻子，她跟了我的姓。我希望你们明白这一点，他跟了我的名字，心腹也是这样。是的，我又要把我神的名，这城就是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那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我最后不再讲了，好吧。好的，那注意这里的他是单数。那请你们翻回到启示录二章十七节再来看一下。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你们爱他吗？他有多美妙？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那你知道聚会后讲完这些扎心的信息后，我喜欢在灵里边唱唱歌，你们呢？那我多么喜欢进到灵里。那这道，瞧，这道现在已经落地了，现在只需要一些水分，瞧，一些的赞美，然后它就开始生长，明白吗？哦，你爱它吗？那让我们举手来唱这首的歌。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哦，让我们低下头说，父啊，我们爱你，我们爱你，哦，我们多么的爱你，主，我们真是太感谢你了。哦，我们人可怜的心肠无法表达我们内心的感受，因为你用自己的血大大的洁净了我们。主，我们原来是局外人，我们本来爱世上的事，在世界的事上搞得一团糟，但因你的恩典，你降下来，伸出你宝贵的圣手，伸到我们所处的罪恶的泥坑中，把我们捡出来，拣选了我们，洗净我们，洁净我们，放一个心灵在我们里面，是我们思念上面的事。主啊，我们多么的爱你。在这迷惑的时代，主啊，世上再也没有留给我们别的，再也没有留给别的东西给世人的，因为这是末世了。借着圣经我们看到每个时代都过去了，我们现在处在末世了，将迅速的过去，离耶稣再来已经不远了。哦，神呢，把我们的心点燃起来，不要让我们无动于衷。我想如果伟大的圣徒保罗今晚在这儿看到这些事儿是这样，那他会怎么做呢？这个人肯定会在天亮前就把他关在牢里的，他会出来这里告诉人们，为主的再来做好准备。在这时刻，主要有许多病人，因为这里放着一些手帕和要求。父，我祈求你医治他们每个人。我们知道这是你的一部分的事工，你也完全证明了那是真理。各种神迹随着信的人，人们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带去给病人，恶鬼就从他们身上出去了，他们便得了医治，因为人们相信永生的神。父，我今晚求你再次应允，主，我靠着耶稣基督将他们交托给你。现在主，我祈求你把我们的灵魂握在你手里，洗净我们，熨平我们，因为经上说你来要接走一个毫无玷污皱纹的教会。愿圣灵火热的熨斗把我们的一切皱纹熨平，我们正在为人子的到来做好准备。父，我们祈求你的祝福降在我们身上，同我们敬拜。父，我们敬拜你，今晚我们站着将我们的心交给你。